姊妹早晨。刚才那首诗歌呢，讲出了呢人生里面呢，即是最令人震撼的事，就是呢无限伟大的上主竟然呢顾念呢卑微的我们。尤其是当我们见到主耶稣呢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呢，即我们更加震撼，竟然天地的主会为我们这样做。这件是一件令人可以改变一生的最重要的事情。伍慧文牧师吩咐我对几个月以来的创世纪的信息做一个总结。大家都还记得创世纪第一章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很美丽的图画，神创造天地，这个是天父的世界，生命是美好的，而人的生命尤其突出，人有一种很特殊的生命的尊贵，人好像一面镜这样能够反照神的形象，这个是人尊贵的地方。但是人的尊贵也都必须要在一种甘受限制的情景里面呢才能够发挥出来的。人如果以为自己无限任意妄为，就会失去了这一种尊贵性了。就好像人间的爱情，我们必须约束自己去保护这个爱情，你约束自己，爱情的尊贵就能够发挥出来了。但是如果我们逾越了一切的界线，爱情的尊贵也都会跟着失去。创世纪的第二章讲到一棵分别善恶树，这个就是象征了人性不能够越过的一种界线。人如果想成为神，要越过这个界线，要食这个禁果，人性的尊贵就保不住，就反而进入了罪恶的里面。人能够反映神性，它是很容易呢令到我们有一个错觉，以为自己本身就是神，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据为己有，人就进入了罪恶的里面。创世纪第三章讲到人吃了这个禁果，人要得到这个本来是不属于他的那些东西，于是信任的关系就失去了，爱的关系亦都失去了，人性的尊贵亦都失去了，面对上帝，面对其他的人，我们会感到羞耻。感到羞耻的人，我们需要保护自己。一个不再信任爱的人，他要保护自己的时候，很多时他就用暴力来到保护自己。创世纪第四章讲到两兄弟该隐和亚伯的故事。该隐不想见到对方比自己更加蒙福，亦都怀疑神对自己的爱，于是这个应该保护弟弟的大哥却是杀了他的弟弟。本来其他人的生命就是我们最不能够越过的一个最明确的界限，但如今人却是要走出这个的界限，去拎走属于其他人的嘢。该隐拎咗其他人的生命，罪恶越来越扩大，大地充满暴力，最痛苦的是谁呢？咁圣经话最痛苦的是神。创世纪第六章第四节话，耶和华就后悔做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最痛苦的是上帝，神要进行审判，但同时间神亦都要进行拯救。这个就是第六章至第八章的洪水的故事。因为人的罪恶，洪水弥漫大地，像洪荒的时候一样，但是圣经说神的灵依旧运行在水面之上，神要保护挪亚一家。在神的保护底下，挪亚 进入方舟。在神的保护底下，挪亚亦都踏出方舟，他成为了神所拯救的一个的人，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面对一个新的世界。然后创世纪第九章讲到神和挪亚立约重生，这个是一个天父的世界，人是需要反照神的形象，人要回归这种人性的尊贵。神在这个挪亚的约里面向人重生动物的生命，人的生命是每一个人应该尊重的界线，人不能够越过这个界线，人不能够泯灭其他生命的尊严，这些一切都是属于神的。神以彩虹为立约的记号，彩虹是神的弓，是神手中的武器，神如今将它放低，神让人明白他是几咁愿意不再审判世间的人。这个世界应该是天父的世界，而不应该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人生有艰难，但雨后总有阳光，彩虹会再现。与其他人相处有时是不顺畅的，但是不是用暴力来到解决，而是深信冲突的背后有爱，黑云之上太阳依然朗然。跟住就是创世纪的第十一章，有巴别塔的故事。巴别塔象征人伟大的科技和知识，能够建造登上上天的塔。人的知识和科技真的可以控制生命，改造社会，调控经济，控制人的思想。所有这些东西在我们能够见的这个今日已经很多都实现。人自觉自己是一个万能的上帝。巴别塔的故事将人心底里面潜在的那种冲动表达出来。这个冲动就是人是真的有一种觉得自己就是上帝的这样的冲动。圣经巴别塔的故事就是将人性的这种这样的追求做一个很简单的描绘，亦都作人类在这个世界上面罪恶的扩展的一个的总结。在这个故事里面，神变乱了人的语言，这个可以是一种审判，但可以更加看成为神对人的一种保护，对人的一种祝福。不同的语言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人不同的那种身份的建构，对自己的不同的理解。简单来说，不同的语言亦都可以说是一种不同的存在的方式。语言的不同就意味着存在的不同。神变乱了语言，其实即是保护了人与人之间存在的那种差异，亦都可以说保护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界线。失去了这种界限，人就会践踏其他人的尊严，同时间他亦都会失去了自己人性里面特有的那种尊贵。若果你不容许其他人有他的看法，这样就意味着你已经将他成为了你拥有的物件，你取消了他应有的尊严。但是同时间更加重要的就是你亦都同时取消你自己的尊严。神变乱了语言，保护了人类。究竟这个历史将会怎样走下去呢？巴别塔的故事简单地描绘了历史的某一种走向。人是会不断继续凭自己的知识和科技重新建造这些巴别塔。人会发展生物的科技，最终能够藉着这些基因的技术产生买家想要的那些人类的货品。譬如你说我要一个金色头发的、白皮肤的、六尺高的、不会有任何遗传病的、智商150的、 六岁能够读大学嘅呢个产品指日可待。呢啲产品咧将会规范化，一式一样，有产品嘅来源保证。人亦都可以发展咧喺好复杂嘅心理嘅技术，将人嘅心理状况调控到适合某一个机构嘅需要嘅嗰种状况。呢啲心理嘅技术而家已经发展得咧好好，经济将会全球嘅一体化，以经济嘅手段将全球调控到一个统一嘅秩序里边。经济语言将会成为统一嘅语言，呢个就系巴别塔所追求嘅一种统一性嘅语言。市场化嘅广告力量亦都会塑造人嘅欲求，使人亦都有一种统一嘅欲望。人要重建巴别塔，喺呢个过程里面失去嘅只不过将会系人嘅尊严。历史会咁样走啦，神可以点样做呢？巴别塔嘅故事标志住创世纪嘅一个嘅总结，呢个就系我哋面对嘅人生。喺呢个咁样嘅历史里面，神可以点样做呢？咁圣经就喺呢个巴别塔嘅故事之后，有创世纪嘅第十二章，就系我哋刚才读嘅旧约嘅经课。面对呢个咁样嘅历史处境，神要开展嘅计划就系佢呼召人，而佢渴望人嘅回应。弟兄姊妹，我哋睇翻圣经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至到第四节，旧约圣经第十一页经文咁样记载：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亚伯兰后来改名叫做亚伯拉罕，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住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面对人建造巴别塔的这个倾向，神的回应，神在历史里面的工作就是他向人发出一种的呼唤。神向人发出呼唤，而愿意聆听的人就听到在自己的生命以外的一种的信息。建造人生巴别塔的人，其实他就好像进入了一个的密室里面，他好像建立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密室，而在这个密室里面，人只能够见到自己，人只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如果他大声呼喊的话，他只能够听到自己的回声。在这个密室里面，人会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最伟大者。神向人发出呼唤，就好像在人的密室之外在敲打，让愿意聆听的人知道，原来自己之外竟然还有人。在自己的心声之外竟然还有他人的心声。这种聆听打破了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这种这样的幻觉。天地之间除了我竟然还有他人。建造人生巴别塔的人，人生的一切就是实现自己的梦想，除了自己以外再没有任何值得追求的价值了。如果有他人的存在的话，他必须融入我的计划之中。如果他人有价值的话，他的价值都是在于他有益于我的理想的实现。 我就是一切的中心。如果说理想，理想就源自于自我。如果人生有方向的话，方向亦都是朝向我。除了我的说话以外，再听不到其他人的说话，如果沟通不到的话，不是因为其他的人现实上用了别国的方言，而是因为他们不降服在我的语言之下。故此沟通不到，不是现实上的语言不同，而是根本一个建造巴别塔的人，他的我的存在排斥了其他人的存在。对比这种建造巴别塔的人生，当然有另外一种人生，这种人生就是那些聆听神的呼唤的人生。这种人生，这种生命，他不在自己的理想和要求之中打转，他愿意去聆听，去聆听来自他人的或者来自永恒 的呼唤。一个愿意聆听的人，在他的生命之外容纳其他的人，或者说他容纳神，聆听神，回应神，当然就不是自说自话我行我路，而是知道我们不是神，神在我们之外。人生亦都不是实现自己的梦想，其他人又不是实现我的梦想的一种的工具。我是被呼唤的，我必须走出自己而去回应他人的要求，我必须走出自己回应上帝。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他说呢，有一个人路上遇上强盗，他的东西被人抢走，盗贼亦都打得他半死。偶然间有一个祭司经过，这个祭司绕路走了，又有一个利未人经过，亦都绕路走了。这些的祭司，这些的利未人，他们有自己的理想，他们听到自己的心声，他们有自己要实现的人生目标，他们听到自己对自己的忠谷，他们活在一种自己建造的巴别塔的里面。他只是听不到一个人，他就是听不到那个被人打伤的人的那个的呼声。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他听到，他听到有人受伤，听到这个受伤者的呼唤，他停低，他作出回应。而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听到从永恒而来的一种的信息。神向亚伯兰呼唤，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神的呼唤是要亚伯兰离开一切熟悉的东西，而踏上不知往何处去的征途。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而本地、本族、父家其实就是一个人存在的根基。离开这些一切的东西，其实真的意味着离开我们可以掌握的一切存在的根基。人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时时都问自己，我是哪一个呢？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找回我们的根基的一个的问题。我到底是哪一个呢？香港有首歌这样回答的，他说呢，我就是我。这个呢其实是一个相当属乎呢希腊哲学的一种的回答。希腊哲学的一种思考的方式，就是人的特质、人的本质是内在于人之内的，要回归自己才能够找到自己存在的根基。所以呢，希腊哲学家呢有一句金句， 他说呢，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你就会认识一切的真理。所有的事都要回归自己，自己就是这个存在的基础。我们同不同意这种回答呢？我是谁？在殖民地时代长大的香港人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有时都会很迟疑，究竟我是哪个呢？我是中国人。但很多时候更多的人会回答，我们是香港人。因为这里涉及到本地、本族、附家到底在哪一度。如果将本地、本族、附家都放弃，我们的生命将会寄居何处呢？神对亚伯兰呼唤，你离开你的本地、本族、附家呢？亚伯兰被呼唤，不要在自己的最核心的存在那里找这种所谓存在的根基，不是在任何你身处的现世的处境里面呢，去寻索去肯定你自己价值的根源。亚伯兰生命的根基在乎对神呼唤的一种的回应。用另外一个讲法讲，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实现自己，不在于拥有多少，也都不在于看自己是不是好像神一样那么伟大，而是离开本地、本族、附家，走出你自己，回应上主。简单来讲，生命的稳固不在于肯定自己，而在于信仰上帝。如果上帝不是我们生命的根基的话，即是这个上帝什么都不是。如果你问亚伯兰，你是哪一个呢？亚伯兰的回答只有一种，就是说我是回应上主呼唤的人。神对亚伯兰说，去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但是去哪里呢？实质没有讲到，不清楚。不是有一个自己能够掌握的目标，然后亚伯兰出去，不是。如果能够事先有一种掌握，这种出去可能都是出自一种自己的精确的计算。而对亚伯兰来讲，踏上生命的征途不是出自这种很精确的计算，而是出自对神的呼唤的一种信服。这样讲不是说在现实的生活里面，那是不是即是做什么事先等听到神的声音先去行动呢？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讲生命的意义存在乎神在圣经中的应许，而不是依靠你自己的想法。如果圣经里面神应许爱你到底的话，则你的生命，你生命的 根基总是被这种大爱所拱托。不是听从自己内心的某一种要求，一定要揸住某些东西然后才能够让自己安心，不是这样，而是放低自己，聆听上主的呼唤，信赖上主的应许，在这里找回你存在的那个的基础。神成为亚伯兰的一个的呼唤者，神叫亚伯兰离开一切熟悉的环境，走向一个未知的地方。这种这样的经文呢，很容易呢被理解成解释成这种所谓可能的思想一种积极的思想，或者一种积极的人生观。这种这样的人生观呢，就是说脱离你的限制，离开你那些失败的阴影，放弃你认为自己不得的那些想法，去试去闯去实现你的梦想， 嗰位大能嘅神一定会帮你实现呢啲梦想嘅咁。呢一种理解底下嘅呢种啊所谓可能嘅思想，或者积极嘅思想，或者咧积极嘅人生观，其实咧并冇叫到我哋咧放低自我，反而咧更加鼓励人咧去肯定自己嘅潜能，肯定自己生命里边咧已经有种种嘅潜能，只不过呢啲思想激发我哋咧去啊发挥呢啲潜能而已。呢一种咁样嘅生命，呢种咁样嘅所谓可能嘅思想，并唔系聆听神，而是只不过是希望神聆听我们啫。具备这种可能思想的人，积极的人生观的人，在现世上他们是会成功的。他们可能会成功的建立起他们的巴别塔，但这个并不是信仰的人生。他们只是实现了自己，却是听不到其他人的呼唤。信仰并不排斥现世的成功，但是现世的成功却不等于信仰。信仰并不是决定以某一种的方式实现我们自我的潜能。信仰是将我们存在的基础从自我里面摆翻出来，信靠神，信服神。跟住耶和华对亚伯兰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离开使到啊，离开那些我们感觉稳固的那些东西，而踏上一个未知方向的旅程，人能够靠些什么东西呢？在这里神话呢，你能够靠的就是我的应许，我的祝福。靠的就是你对你自己生命的责任的承担。为你祝福的我就祝福他，那咒助你的我就咒助他。其实这里很简单的，就是表达神与那些回应他的人的生命有一种认同，有一种联合。你的生命将要成为神的生命，在这个地上的一种显现，而神对人的祝福就透过你的生命去施予。这里是一种为他人而活的人生，就在这个为他人而活的里面，你找到生命的意义，你看到上主在你生命里面的计划，或者说你看到你的生命是如何反映着上主的荣光。当有一天你好像失去自己的这样的时候，你却是得到从神而来的生命。这种人生没有建造起令人厌善的巴别塔，但是却叫其他人得到福气。他好像失去了生命，却是得着生命。这种失去一切的根基，却是以神的应许、神的祝福为根基的人生，艰难至极，哪一个会走上去呢？圣经的记载很令人惊讶，就是竟然有人会听。令人惊奇的就是圣经这样记载，亚伯兰照住耶和华的吩咐出去了，竟然有人会回应，这才令人惊奇。故此亚伯兰真是不愧为信心之父，他不是口头上有一种信仰的认信，而是他的生命真是回应，他真是交出他的生命。而这种生命就是这种生命，叫这个不断建造巴别塔的世界仍然有希望，仍然让我们见到神的拯救。如果是一个高度科技对人性 非常压抑的一个生命里面，如果仍然找到希望的话，就是因为有人竟然他愿意为他人而活。如果问你是哪一个，你会怎样回答呢？你是一个回应神的呼唤的一个人吗？保罗描述他自己的生命，在哥林多后书六章第十节，保罗这样讲，他说呢，我的生命似乎是忧愁的，但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是很贫穷的，却是叫很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但却又是样样都有。我讲到这里，但愿荣耀归给圣父、圣子、圣灵。阿门。